上集有一个小小的口误，其实也不是口误啦，可能我就是我在做笔记的时候笔记太过潦草，所以我看不清楚我写了什么东西。因为上一集的时候我在分享就是 White Christmas 白色圣诞节那一集，我说它是第二季的第六集，这是我上集说的话，但其实搞错了，是第二季的第四集，因为第二季总共就只有四集。第一季、第二季跟第五季都是集数在四集之内的，然后其他三季也就是三、四、六集数稍微多一点。对，更正一下这个口误。然后今天这一集呢，讲第三季跟第四季，我挑出来的集数非常多，因为第三季跟第四季就像我上一集讲的一样，真的特别特别的喜欢，就是非常好。第三季呢我挑出来了三集，第四季总共就是六集，然后我把六集全部放在了我喜欢的那个 list 里面，说明第四季真的是最好最好的一集，每一集我都觉得极其精彩，然后极其不一样，它一直在更新，就是它之前几季的那个主题，然后更上一层楼。然后我们先讲第三季。第三季呢，首先是第一集是 Nose Dive 急转直下，中文名。这一集呢，我觉得是黑镜一到六季这么多季以来最能够代表黑镜的主题的。这一集的整一个色彩色调啊，都是非常 pinky 芭比娃娃那种感觉，在这个世界里面都是粉粉的，然后感觉就是糊上了一层那种柔光的那种特效，然后这一个 setting 这一个城市大家都是特别的规整，草坪啊花园啊房子啊都是特别特别整齐的，非常一致。嗯，它的整个感觉就有点像去年的那个电影 Don't Worry Darling那个里面的整一个 setting， 就是非常的看上去很乌托邦的感觉，就是都在一个城堡，公主城堡里面被保护得很好，很 fairy tale 的感觉。他就是想要告诉你，就这里的人生活得非常的开心，这里的世界非常的完美，没有任何的邪恶，都是非常非常善良的、美好的一个世界。然后在这个世界里面呢，就是人们可以互相给对方打分，就他只要比如说路过了谁，他们有一个交谈，嗯，也不一定是要交谈，就只要他们有一个interaction， 不管是什么类型的 interaction 都可以，然后你们就可以给对方打分，就是一到五颗星，星星的特别重要，就是每个人他都会有一个平均下来的一个综合的星级，然后每个人都能看到对方的星级，然后那总共五颗星，那所以说最高可以拿到的分数就是一个五分，对吧？然后他们就有比如说四点几啊三点几啊都有，就是要看你跟你在这个世界里跟别人互动之后别人给你的一个评价，就能就好像这就成为了一个别人在判断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的一个唯一的标准，就他们看到你这个分数哦，然后都不需要跟你讲话，如果你这个分数很低，因为他第一眼就可以看到你的分数，然后如果你这个分数很低，比如说三点几，那人家压根都不想理你，然后如果你是比如说四点几或者四点五以上的，就属于是已经是特别就是尊贵的很 premium 的一个用户了，你要么就是条件很好，你要么就是长得特别好看，就有点像现在的这种 social media influencers 一样，这种网红 Instagrammer 这种 YouTuber， 就他们的那种很 glamorous 的生活，他们就可以拿到 4.5 以上的分数。包括呢，其实你也不需要真人，就是你不需要线下跟这个人真的交谈你才可以给他个打分，比如说他们在这个网上发表自己的 post， 就有点像现在大家发 Facebook 呀发 Instagram 一样，你发的这个 post别人也可以根据你发的这个 post 给你打分，根本不需要跟你有任何实质性的对话呀交谈啊，他也可以对你这个人下定义。然后在这一集里面，我觉得他的 central question 特别的直接简单明了，他在问的或者说他想要探讨的问题就是说，做自己和做别人眼里的自己 哪个更重要。因为其实在社交的过程当中，我们确实我们是需要有个 self presentation 的，我们在别人面前的一个形象是怎么样的，你的谈吐，你的举止，你的表达都可以影响别人对你的一个判断。但是呢，这个自己是真实的自己吗？就是你需不需要在某一个地方还保留着一个做自己的权利，就是可以尽情的发泄，你不需要一定要对谁都很 nice， 你也可以有自己的情绪，有自己的脾气，你也可以稍微的就是在适当的一个程度范围之内发泄一下自己心中的一些负能量。还是说我们一直要为了让别人觉得我们是一个很好的人，让别人觉得我们是一个亲切的人，愿意跟我们来交往，而去伪造出一个很不像自己的一个形象，然后去刻意讨好。我觉得这个是这一集里面想探讨的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或者也可以 rephrase 一下，就是说你自己喜欢自己更重要，还是让别人喜欢自己更重要？就是当你要去迎合别人对你的一些标准的时候，就这样的自己是你真正喜欢的吗？是你可以接纳的自己吗？还是说其实你心里有很大很大的压力，你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的人？就我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得在自己身上找到我的价值，而不是通过别人对我的判断来找到自我价值。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深刻的一集，他用一种很棒的方式去探讨这一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继续回到这一集的内容，这个世界里面如果你的分数低于了三分，就觉得你这个人肯定是有什么问题了，你要么是哎呀犯过罪啊，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你是不能被这个社会所接纳的。然后你的分数呢，它会影响到很多很多的事情，不一定是社交方面的，不一定是说别人比如说孤立你啊，不理你啊，嘲笑你，歧视你等等，它有可能会影响到很多经济方面的，你的一些你可以得到的一些经济实际上面的优惠。比如说这个女主她要去买房子，然后这个房产中介呢，她就会根据你的这个分数来给你相应的折扣。比如说你分数比较高的话，那 4.5 以上，你就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惠，一个折扣。在这一集里面，它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去得到这个房子。因为这个房子呢，它是属于在一个很好的很高级的一个社区里面，这个小社区就是比较封闭的，它只给那种就是比如说 4.5 以上的人呀，高分人士都会住在这里的。所以就是他就很想成为这个社区的一部分，所以这个是他在这一集里面的最主要的目的。然后他为了去实现这个目的呢，他之后就展开了他一系列的一个 journey。 然后在这个选房子的过程当中，这个中介不是要带他去这个房子里面参观嘛？然后在这个世界里面，他还有一个科幻的一个产品，就是他可以通过一种全息影像告诉你，就是在带你去参观房子的时候，就是把你的形象，这个用户本人的形象投射在这个全息影像里面，然后让这个房子的未来的买家去看，就是自己在这个房子生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比如说在这一集里面，他有一个镜头是带着女主去看房，然后女主就看到这个全息影像当中的自己在那里很开心的做饭，然后身边有一个爱她的男人，然后他们就是享受着这种你知道富豪般的生活啊，很小资，很高级，很快乐，很幸福这样子。所以他就通过这种全息影像就是去说服买家去考虑这个房子。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小小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个科技产品。在这个世界里面，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职业，就是这种 data analyst， 他专门去分析你就是每个人的分数的一个变化的走向。比如说你在三个月六个月一年之内，你这个分数是变高变低了，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趋势，然后他还会根据你的需求给你很多的建议，让你如何处理就是自己的这个分数，然后提升自己的形象，怎么样去在短时间之内快速加分。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职业在这个世界里面，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的。然后还有一个在这个世界的规则，就是你可以 boost 你的分数， 这个也是这个数据分析师给这个女主的一个建议，就是你怎么在短时间之内快速的提升自己的分数，就是通过 boost。 然后 boost 是怎么操作呢，就是你得需要 quality people 去给你投票。那么所谓的 quality people 也就是这一个系统，这个打分系统的 premium guests， 这些人都是 4.5 分以上的，就是这些 high force。 然后就是他们，就是如果他们给你打分打高分，比如说打五颗星，他们分数高的人打出来的分数是比分数低的人打出来的分数是有价值的，哪怕他们打的是一样的分。所以这个女主就需要在短时间之内让更多这种很有社会地位的这种 high force 的这种用户去给他打五颗星。那么他就需要去到这样的一个场合，因为他现在还是属于一个工薪阶层，然后他怎么样去混入这种我们所谓的上流社会呢，就是通过他的小时候的好朋友的婚礼。然后他小时候的好朋友现在混得特别好，他这个朋友呢就是 premium guest， 就是一个 high four， 然后他周围的人也都是 high four， 他相当于是一个现在的这种 influencer 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他能接触的人都是比较所谓的高端的人士。然后他就需要去到这个婚礼现场去让更多的人认识他，让他自己就是展现自己良好的形象，让别人让这些 high force 给他投高分这样。所以这个是他整一个在这一集里面的整一个动线。还有一个规则呢，就是还有 double damage 这一个惩罚措施。就比如说你在公众场合大吵大闹，然后被这个警察抓到了，然后警察就会给你惩罚，就是给你 double damage， 就是让别人在给你低分的时候，就是他会给你扣更多的分。假设你现在是一个 3.8，然后呢我给你一颗三星，那这个时候你就变成了 3.4， 对吧，就是扣了 0.4 分。但是呢它 double damage 你就得乘2，那就是直接到了3分。我数学很差，我不知道我这么算的是对不对的，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所有的point deduction 都会 times 2。所以这个就是这个 double damage 的规则。反正呢就是这个女主经历了一系列的这个挫折呀，什么赶不上飞机，飞机取消了，然后下一班飞机呢因为她分数太低，就是位置呢就给不到她，得开车过去，开车又很远，又得错过这个朋友婚礼的就是前一个彩排，然后朋友很生气，朋友不理他了，车子呢也没油了，然后反正路上的各种人呢就给他各种低分，然后他在这路途当中呢碰到了一个给他了一些指引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他最后终于找回了自己，就是那一个他喜欢的自己的样子，他终于不需要再去为别人活了，去活成别人心里的那种良好的形象。所以是这样的一个自我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一集呢，首先它的世界搭建的特别特别好，它花时间去把每一个这种规则都更细节化了，都让你明白的非常彻底，然后它到最后有一个很漂亮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的弧线，节奏什么的都把控的特别好，然后整一个这个色调啊都特别的符合它的主题。所以我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一集的，这一集可能说是我在所有我选的喜欢的这些集里面，我觉得能够排在前三名的肯定有这一集。第三季的第二集叫 Playtest， 中文名叫终极玩家。这集估计是黑镜从头到尾这么多集里面，我觉得可能是恐怖成分最高的一集了。当然你也可以说有可能是那个最新这一季的有一集，它是关于一个杀人案件的一个谋杀案，可能也带有点恐怖的元素。但是我觉得最就是纯粹的恐怖可能是这一集，它的主题是恐怖，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在探讨恐怖恐惧的。然后呢它也是唯一一个最纯粹讨论游戏的一集，然后我觉得这一集应该非常适合就是喜欢去玩鬼屋啊玩密室逃脱的观众，因为这一集其实就很像是一个私人定制版的鬼屋或者密室逃脱。 然后这一集里面的技术呢，就是一个游戏公司开发出来的一种有点像类似于 Advanced VR Advanced Virtual Reality 这样的一个东西，特别适合就是这个时候来聊，因为 Apple 的Vision Pro 要面试了。当然它这个就更加的高级一点了，因为它把整一个这个鬼屋都变成了一种 virtual reality， 而且它特别特别的 real。 为什么呢？就是在这个鬼屋里面，玩家是可以感受到疼痛的，就是它不只是你的视觉听觉在受到刺激，它包括你的这个触觉都可以被刺激到。然后我觉得这一集它的 central question 就是游戏可以有多真实，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年代，就是玩游戏的听众应该就是比较熟悉，就是很多游戏不管是它的特效啊，它的整一个这种 UI 都设计的非常的真实，它就是尽可能去贴近这种真实的场景，比如说像很多那种 first person shooter 第一人称视角的射击类型的游戏，比如说 PUBG， 就是这种游戏它都尽可能在把它变得特别真实，这样才能够增强你在游戏当中体验到的快感，包括你跟它之间的一个互动性。当然设计游戏也是不断的根据这个科技的发展在创新，在更加更加的贴近于真实。然后他就是在讨论这个游戏应该被设计到开发到什么样的真实程度就可以到此为止了，而不要继续的再把它做得越来越真实，特别是如果它能够影响到就是给比如说青少年玩家一些很负面的影响，他们的对暴力的理解，对性的理解，那如何去管控。所以就是游戏的开发到哪里是一个头，它的这个界限在哪里。然后像刚才也讲到，就是它是一个私人定制的鬼屋，在这一个游戏的场景里面，他就把这个玩家带到了一个古堡一样的地方。在这之前呢，先给他就是注射了一个东西，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就是带他到了这样的一个古堡里面，然后他就开始产生幻觉，然后就是整个古堡里面就没有真实的发生出这种事情。比如说像现在的这种密室逃脱鬼屋里面，他们比如说有一些真人的 NPC 啊，然后有一些这种智能的道具，他会突然出现吓你一下，但是在这个古堡里面，在这个场景设置里面，他是没有这些真实的东西的，没有这些真实的道具的，它只有这个人自己脑海当中产生的影像，它会被这些东西给吓到，然后并且它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到疼痛，它幻想出来的东西如果肢体上面伤害到了它，它是会感受到疼痛的。它幻想出来的东西呢，都是这个玩家他本身就恐惧的东西，比如说他一直很怕虫子，那在这一个古堡里面，他就经常会看到一些各种大大的很恶心的很恐怖的那种虫子，因为他全部都是他自己脑海当中产生的对恐怖的理解，然后他在这个古堡里面就把他自己的脑海当中对恐怖的这些画面都把它给现实化了，把它呈现出来了。这些恐怖的东西都是为他私人定制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非常恐惧的东西，有些人怕虫，有些人怕高，有些人怕鬼，就是等等等等，包括比如说你小时候的一个朋友，你小时候讨厌的一个人，小时候曾经伤害过你的人，你熟悉的这些人，他记忆都会在这一个古堡里面呈现出来。所以就是他在投射你大脑里面的恐惧，就是你最最深层的这些恐惧都会在这一个古堡里面呈现出来，所以是多么多么的可怕。然后其实在这一个过程当中，为什么这个片名叫 playtest， 就是因为这就是一个 playtest， 这个玩家是来等于说像他们开发出来的一个 demo， 一个 beta 版，还没有正式的面试之前，然后需要一个玩家来先试玩一下，这样他们才知道就是能不能面试。那现在所有的游戏应该都是这样的，都是需要出了一个 demo 版本，然后让部分的人去参与去玩，然后给他们一些用户的反馈。那么在这个里面，这个游戏 公司呢就邀请这一个玩家有金钱奖励的啊，把他诱骗进来签各种协议啊，然后就是给他做这样的一个实验，相当于是一个玩家是一个小白鼠，他是一个试验品。这个影片的最后呢，他揭露出来就是这个人他并不是第一个试验品，在他之前已经有好多好多人都在这个实验当中失败了，他们都死掉了，这个是这个实验的结果，就他们都死掉了，没有一个人成功。所以说他们现在这个游戏还是不能够面试的嘛，这个游戏公司他就把这些人都当做了试验品啊，没有真正的去把他们当成生命在尊重。所以就是他们觉得科技成果是大于这种人的性命，这种道德感。所以就是他也是非常符合Black Mirror 的一个主题，就是关于科技跟道德该如何权衡，孰轻孰重，我们应该怎么在这个当中去找到一个最好的中间值。然后再是第三季的第三集，英文名叫 Shut Up and Dance， 中文名叫黑函之舞。然后这一集呢是非常就是集中在讲关于黑客，关于病毒入侵了你的电脑，然后再就是黑进了你的这个电脑的自拍的这个摄像头，在这个摄像头当中观察你，就是偷拍你，监视你，然后一发现你有什么比如说一些不是很恰当的行为，然后他就会给你录像，然后用这个视频就是给你发那种威胁那种 blackmail 的邮件，然后让你去比如说给他交钱啊，然后给他干嘛干嘛，就是被他完全的操控利用威胁住了。所以在这一集当中讲的就是这种 malware。 然后那这一集其实是非常 literal 的，就是它主要就是讲的就是现在这种病毒之广泛，就是非常的普遍，然后它可以记录，可以监控你的所有一切的行为，比如说你的这个 GPS， 你的地理位置啊，然后你的，然后给你发短信，反正就是非常非常的普遍了的一个现象。再讲到，因为现在大家的很多生活都是在互联网上面完成的，所以为什么它可以通过这个病毒来控制你，就是因为它一般威胁就是说，如果你不按照我说的去做，不管是付钱还是什么，那我就把你的这些不雅的这种视频呢发给你这个邮箱里面的那些通讯录上面的所有人，所有联系人。那这样因为大家现在都活在网络世界当中，所以你的这个社会其实就变成了一种网上社会，一个赛博社会的感觉，就你真实的社会反而还没有那么的重要。当然这个是一个 generalization， 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但是确实有部分人他可能更多的他是活在了网上面，那么他肯定很重视他网上的这些联络人，对吧？不管他现实生活中认不认识这些人。但是当这个黑客说，那我威胁你要把这些视频发给你这些联系人的时候，那这些人想，哎，完蛋了，那我肯定得照着他去做，那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思维。所以就是包括在这一集里面，就是有一个被要挟的人，他就说 My life is over if it gets out， 他的这个人生就全部被毁掉了，如果这个东西被泄露出去了。所以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被这种病毒给挟持，就是因为他们生活的重心都到了互联网上面，所以他们会非常注意自己在互联网的一个活动跟形象。这一集的剧本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它是一个连起来的东西，就它并不是只是在讲一个人被威胁，而是它是一个网络，一个犯罪网络，就是很多人都被这个黑客给挟持，然后他就需要这些人去接龙一样的去帮他做一件事情，就是在聊网络信息安全、个人信息隐私这种东西。这样的安全真的可以实现吗？因为网络之无形，或者说它的力量之大，就是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你的互联网在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它是一个虚拟世界，它并不是一个实际的一个威胁，你是看不到摸不着的，你是没有办法知道的。那这样的一个东西潜伏在那里，那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隐患，都是一个感觉随时要爆炸的一个炸弹。我为什么喜欢这一集，其实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男主我非常喜欢，他演的那一部戏 我记得叫The End of the Fucking World， 好像是，我记不太清楚了，好久之前的了。但是我非常喜欢这个演员，我觉得他的就是他这个形象就是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然后他特别适合去演那种很 awkward nerdy 的那种形象，我觉得太是就是真的是一个 typecast， 就是他真的非常非常适合这一类的。包括在这一集当中他也是演了一个就是在这种怎么说在悬崖边缘在那里跳舞的一个人，就是非常非常的窘迫，他特别适合演这种在窘境下面然后还要试图去 make it right 的那种角色。然后就到了第四季呢，六集我都选进来了。第一集是 USS Callister， 中文名叫联邦星舰卡里斯特。然后这个就像刚才第三季的第二集是 Playtest， 讲游戏，这一集讲的也是游戏，但是它不是特别的讲的是游戏怎么操作，它更多讲的是这个游戏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这个游戏叫做 Infinity， 然后呢开发它的这个人呢，这个开发者也就是这个游戏公司的老板，虽然他在这个游戏公司特别没有老板的样子，他的性格是那种非常软弱，然后他就是那些员工都不把他当老板，都不尊重他，然后就是他就跟一个普通员工一样，但其实他才是这个游戏开发后面真正的大脑。但是他这么厉害的一个程序员，一个游戏开发者，但是在生活中在职场上面却不受到待见，他其实内心一直愤愤不平，就觉得要去用一种形式去报复这些欺凌他的，其实他们也没有欺凌他，只是没把他当回事，就没有足够的尊重他作为他们的上司或者这个很聪明的程序员开发者这样子。所以他就想办法去报复他们，那他就开发了这个游戏 Infinity。 哎，这个游戏很有意思，我觉得太天才了，就是能够想到这种方式，就是他这个游戏开发者呢，他可以通过提取这些员工的一些 DNA， 比如说他们咖啡杯上面的这个边沿，这个杯壁，就是他可以去提取到他们的比如说唾液的信息，然后比如说他们的头发等等，他只要能够获取到这些 DNA 来源的材料，他就可以把他们的 DNA 植入到他的这个游戏里面，在这个游戏当中就克隆出了一个这些员工的样子。但是没有那么简单，就是这个游戏它不是一个单方面在操作的一个游戏，其实是一个 MP 的游戏，是一个 multiplayer 的游戏，就是它其实可以跟这些员工互动，就是他们的员工的分身，就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就只能用分身来解释，就他们员工的分身真的到了这个游戏里面，他们在这个游戏里面也能感受到痛，也能感受到难过，就是他所有的这种感觉都存在，只不过他现实生活中的那个人他不受这个游戏当中的角色的影响，也就是说现实中这些员工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这个游戏里面在那受苦受难，他们还是一样过他们的生活，但是在这个游戏当中这些人是有真实的感知的，他们是可以被受到这个肢体的伤害的，但是呢他们什么都不能做，他们相当于被困在了这个游戏里面了，然后就各种受这个开发者的折磨。在这个开发者在这个游戏当中他是这个宇宙飞船的舰长，他真正的掌握了权力，他是一个霸君，他是一个独裁者，然后他就各种命令他们去打怪兽，其他人就相当于是他这个宇宙飞船里面的船员，他们帮他做事，然后他们要去打怪兽，在不同星球上面打各种乱七八糟的怪兽，然后如果哪一个员工在这个宇宙飞船里面不听他的话要反抗，因为他们是有自己的自由意志的，其实他们的思想是没有被洗脑的，就相当于在这个游戏里面他们还是非常独立的个体，他们的思维方式跟他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他们一旦反抗就会 遭受到惩罚，这个舰长就会把他们变成怪兽的形状。因为在这个游戏里面，就是这个舰长想干嘛就可以干嘛，他可以随时把一个船员的形象变成一个怪兽的形象，然后他就不能说话了，因为怪兽不能说话，这些船员呢就得配合他一起打这个游戏。这个游戏当中没有任何的怎么说呢，就是什么超能力什么的，他们全靠演技，就是这些船员在配合他演戏，为了不受到惩罚。反正是一个非常荒诞可笑幼稚的一个游戏，没有任何的规则，就全凭这个舰长自己在那儿决定要接下来要发生什么，然后他自己在那儿有点像导演一样在那儿排戏。所以我就觉得这一集特别的好玩，特别的有想象力，然后特别的就是黑色幽默。然后是第四季的第二集 Archangel， 也是属于是非常能够代表 Black Mirror 的一集。它是一个 很难过的一个悲剧，它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悲剧。它主要讲的是关于家长对孩子的控制，通过科技的控制，所以就是一个过度保护的家长，他有多少权利，或者说他是否有权利去监控孩子的所有动向。然后呢，在孩子未成年的时候，等于说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他就去安排了这个科技，那么这个孩子他那个时候是没有意识的，他是不能说我不想要这个东西，他没有这样的思维能力去拒绝这个东西。那么家长在等于说在孩子没有同意的情况下，是否能够这样擅自的为他做这样的决定。还有一个 central question， 就是孩子是否需要在 100% 安全健康的环境下成长。作为父母，我们是否应该就是完全替孩子规避掉他生活中能遇到的所有危险，他一旦要遇到危险的时候马上把他屏蔽，就是他根本无法遇到危险，不管是遇到真正的肢体上面的危险呢，还是说他心理健康，他接受到的这种媒体的这种暴力啊性啊，就包括别人在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只要这个话题是 sensitive 的，只要它是成人话题，然后这一个孩子他就永远不会听到这样的话题。那孩子他在这样的环境下面成长，他当然是我们说可以说是健康的，但是这样是真的健康吗？为什么会有安全的存在？是因为有危险，当他没有危险的时候，他就不知道该怎么保护自己，他就不知道危险是什么，安全又是什么，他没有一个比较。比如说只有我们走过夜路，我们才知道不能走夜路，因为你害怕，我们要白天在路上走，刚烧开水，这个锅是烫的，我可能有一次被烫过，我才知道，哎，手不能放在那里，那我之后我就不那么放，那我就安全，我就不会被烫到，对吧？就是事情是这样的。所以呢，在这个科技的影响下，这个孩子他永远不会被烫到手，就是他一旦在这种黑夜，在这种危险的环境下出现，然后他妈妈就会收到这个警报，然后就会马上出现去保护他女儿，而且他还可以自动报警什么的，就所以就是他非常的安全。等于说这个科技到底怎么 work 的，就是父母是可以监控到孩子看到的视角，就是孩子看到的画面父母可以通过这个 iPad 一样的东西去完全的监视，然后他可以监控这个孩子的身体数据，包括他的心跳啊，他里面的一些体内的营养元素啊是否跟上这个达到一个指标。然后呢，它可以添加 filter， 就是比如说把一些存在隐患、存在危险、会对它的健康安全产生威胁的东西给模糊掉，模糊危险画面。比如说这个小女孩之前是怕狗的，他们家邻居有个狗特别凶，一直冲他吼，然后呢他妈妈呢就加了一个 filter， 把这个狗狗的不管是它的形象，这个狗的样子还是它的叫声都给 muffle， 都给 blur 掉了，所以这等于说这个小女孩既听不到这个狗在叫，又看不到这个狗，所以她就不害怕了，她就可以大胆往前走。然后呢，比如说当别人在谈论一个关于性啊、关于色情暴力的 这个话题的时候呢，也自动把它 muff 掉了，也听不清他在讲什么。包括看电影啊，看视频啊，如果是暴力色情的镜头，也是自动的 blur 掉了。比如说别人在说脏话的时候，然后也是把声音 muff 掉了。所以他的世界是完全 PG-13 的，他没有任何机会就是知道成人世界是怎么样的，等于是这样，他永远是一个小孩子。刚才也说到了，就是不知道危险，你如何知道安全是什么？所以这个小女孩后面她就去自我的，就是 self harm， 她就是要用铅笔头戳自己的手，然后戳出血来。但是呢，她看不到自己的血，她不知道自己流血了，所以就是她不知道她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她看不到后果，那她就不知道自己到底下次还应不应该这样做。所以呢，因为这件事情，他妈妈把这个系统给 turn off 掉了，关掉了。但是他关掉之后，其实 你发现就是不仅这个小女孩是依赖这个系统的，因为她从小到大都是在一个非常安全无菌 PG-13 的环境下面长大的，然后她妈妈呢其实也依赖上了这个系统，就他妈妈非常担心，在他 turn off 这个系统之后呢，他非常担心就是他自己的女儿受到危险，因为他从小到大也是这样监视他女儿过来的，突然诶看不到他女儿的这个生活环境了，那他非常害怕，所以他到最后其实还是一直在偷偷的监视他女儿，然后他把那些 filter 也都关掉了，所以他女儿是无法察觉到自己母亲是否把这一个系统重新开起来了。然后呢，这个妈妈呢就看到了自己的这个女儿去干一些他自己没有那么觉得安全的事情，然后他就进行了一些干涉。其实对于一个青春期的女孩子来说，那些可能是比较正常的事情，但是对于这个妈妈来说，因为她一直是这样的一个过度保护的一个状态，所以她无法接受自己的女儿好像说突然之间一夜长大了，因为这个对他们两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包括她女儿为什么想要去尝试一些我们说稍微没有那么安全的一些行为，就是因为他一直以来被完完全全的保护着，他其实对这种东西他是有好奇的，当他一下子被释放出来的时候，他觉得自己重新获得了自由，然后他就想要去疯狂尝试这些之前被禁掉的，然后从来没有机会去尝试的一些东西，这个也是非常可以理解的。所以就像很多教育者说如何去教育孩子，就是你永远不要跟他 say no， 因为你越跟他说你不要做什么什么事情，他就会越要想去尝试做那些东西。所以更多的你应该教导他这个事情的危险性在哪，就是让他自己做决定，而不是替他做决定说你不能做这个事情。他只有做了这件事，他如果真的很想做这个事啊，然后发现这个事情是危险的，那他就会选择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要相信小孩的自己的一个判断能力。所以呢，最后呢，这个妈妈还是 intervene 了，她还是干涉到了这个女孩子自己的生活，然后这个女孩子发现哦，原来我妈这一段时间以来还是在就是把我的这个系统开起来，他还是在监视我，他还是在干预我的自由选择，他还是在干涉我的生活。所以呢，这个女儿就把她妈妈给打了，打的是头破血流，然后自己逃出了家，就是这个妈妈永远的失去了她的女儿，她女儿不再回来了。就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悲剧，就是这个科技到底可以影响人们到什么样的程度，然后我们是否真的有权利去利用科技给我们的便利去干涉别人的隐私，去干涉别人的生活，哪怕这是你的家里人，你的小孩，你是否有这个权利去控制孩子。好吧，这一集还是没有讲完，看来这个最好的黑镜系列呢得要有上中下三集了。我一开始以为上下两集就可以讲完，是我太高估自己了，剩下还有第四季的三四五六集，那我们放到下集来讲，真正的下集再见，拜拜。